雀雀聊影剧，
欢迎回到雀雀聊影剧。台湾哪有偶动画呢？有的有的，我们有旋转犀牛原创设计工作室，它算是台湾偶动画界的次主吧。我们欢迎一下黄云璇还有廖佩瑜两个可爱的女孩子。嗨，小璇好，佩瑜好。
Hello， 雀雀好。
雀雀好，大家好。
好可爱，那看起来你们应该就是未成年了。
我才是吧。
他未成年。
真的哦。
你这样说他会生气。
真的未成年哦。哇天哪，所以是新血呢。旋转犀牛算是当一个人做完之后开始做山川壮丽，山川壮丽算是小璇跟佩瑜的新作品啦，不意外，我觉得有比当一个人更威，所以我也一点也不意外，就是会入围高雄电影节甚至金马奖。欸，但其实我们根本还没公布入围名单啦，这样铁口直断干嘛。好，欸，其实我还记得2018年那时候很热闹，然后又造成台湾影坛大变的金马五五的颁奖典礼。
哦，是
那时候你在现场。欸，
对，
你有恭逢其盛一下吗？
其实我们会做这一次山川壮丽的片，它的缘起就是因为那一个事件。
真的，这个事件真的，
因为现场感受蛮明显。
我觉得那时候很奇妙，现场当下那种气氛，大家甚至都是跳起来的，就是那个当下爽完之后，大家事后哇，那个才是真正开始我们的另外一个很 struggle 的东西跑出来了。
是，
对，嗯，那时候其实旋转犀牛用停格偶动画这样的作品，很创新的用当一个人，斩获了金马奖，然后把台湾的庙口文化算是发扬光大的那个 moment 啊。小璇，其实你在讲得奖感言的时候，有整个把我弄哭。欸，
真的，
我就觉得哇，有你们真好。
啊，谢谢谢谢，
是有一种感人肺腑。还好有带小草。
真的帮他脑袋一个乱，因为而且奖杯超重。
那是因为旋转木马被用走了，所以用旋转犀牛。
没有，犀牛是我个人的偏好。
啊，真的吗？
对对对，因为我们工作室前身其实本来叫转创意，然后后来就是改做动画的时候就变成旋转犀牛这样子。
哦，那跟那个动画的制作人体有关吗？
没有，其实完全就是对取一个很怪的名字让大家就是比较
记忆深刻。
对对对对，
而且很锐利。犀牛跟木马通常人家觉得差别就在那一根。
没错，
旋转犀牛其实目前有三部掷地有声的作品，算是巴特当一个人，还有最新的作品山川壮丽。欸，小璇佩瑜，你们这一次在山川壮丽。
很难
念。哦，天
哪。对，我知道，
山川壮丽。好的分工跟制作 是跟当一个人差不多的吗？
分工跟制作，因为我每次都是比较前期的，比方说故事脚本美术，那到动画部分的话就是佩瑜。这次的话谈谈一下你自己的工作。
我自己的工作就是我会带就是每个动画师，因为表演很难嘛，就是其实演员演出来都很难了，可是我又要经过偶去转译他的表演。所以我会先演一遍，然后请那个志忠。
对，
志忠是我们最佳男主角。
算整个的统筹啊。对啊。对啊，就是我们表演都是要做确认的。然后
是怎样，是配于自己一个人体动画，就是自己拍一格一格一格，然后把它转成。
应该是说这是比较困难的是，因为我们总共大概有五个动画师嘛，可是他们是调同一个角色。
对，
其实
就
像是、
那个梅啊。
对，如果说就是女主角黄小三，你不同人调同一个偶的时候，如果没有好好协调的话，其实可能观众会发现说，欸，表演怎么可能怪怪，
他的走路突然变了一个风格，
就是欸，怎么怪怪的。
哦，就所以那个联系顺畅度要维持同一个风格。
对，
可以。
那那个东西彼此的前置的沟通会特别花时间。
对，可是经过影片就不会那么花时间。然后志忠又很厉害，他明明是一个大男生，可是他演就是小女生的那种娇羞啊的那种感觉。他很厉害。对，
什么，天啊天啊，
就我都连不出来那种娇羞的感觉，可是他可以。
你最嫩的你没办法。他可以，
这跟个性有关系。
跟个性
很细腻，
这样子说好。
很细腻，很温柔。
是是是。
哦，我们要先简单介绍一下山川壮丽的故事跟创作的初衷。刚刚有稍微透露一点点。
哦，反正就是金马屋的时候，那一次大家记得吗？就是有傅瑜事件这样，傅瑜导演。那很巧的时候，我们吃饭刚好坐同桌，这是很本来就没有什么事情的事情。
对，这是我们成长过来一路以来觉得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怎么会突然之间变成一个很巨大的争议，然后打击着我们某些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情绪。
就很神奇。然后那次我也有问傅瑜，他坐我旁边，我就说诶、欸、你不知道你这样说会出事哦、喔、然后他就跟我讲说诶、欸、他是纪录片导演啊，他说他在别的地方都很大声的讲一些理念，什么都没人理他，他怎么知道这一次上去讲结果大家反应这么大。如果他这样说也是也是，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在讲话像地方大神一样说诶、欸、你哪里出事情吗？
哎呀，我感觉我说实在我觉得他不愧当一个纪录片导演，这是应该的，
就是 follow her heart，
本来就是要嘛，因为纪录片导演不是就这样吗？那我们是动画导演，就是我们在做动画的时候，其实那一次的震撼其实会感觉到说诶、欸、原来在台湾还有什么话是不方便说的、喔、
对不合共诶，
不好说，然后才去想说诶、欸、其实我们也自我审查的蛮厉害的，
我觉得那是一个互相影响的世界、
就是、嗯，对，是啊，嗯，然后就从这个点，当然因为这部片它很明显它就是做给台湾人的，
山川壮丽，
是的、嗯、然后所以它整个里面在讲的这个小孩子，不管你看到他是霸凌的部分还是他的一部分的灵魂也是代表台湾嘛，嗯嗯嗯，的那个意思，我们只是用一个小孩子来
诠释，
做一个诠释，
具体而为。
对，那我会希望就是说，其实这次我真的很希望台湾观众给我们回馈，包括确确你的回馈呢、我在跟你讨论、
真的这个一定要啊，山川壮丽一开场就非常精彩，就是嗯，我们就要李正唱国旗歌诶、欸、开场跟结尾都有他，所以国旗歌根本就是山川壮丽的主角啊，
可以这么说。
对，但是你们有改词。
有。
其实我自己是，我记忆很幽微的婴儿时期，我是有经历那一段的。我有记得好像是要站起来唱国歌或干嘛之类的。
就是早上就是上学校升
降期的时候、啊、那一种东西是有的。
有啊
对啊，但其实现在年轻人是没有的。
我上周好像才去那个南部的学校问他们、嗯、然后他们说。
有吗？
现在18岁的孩子说他们国小至少还有考笛子。
又是笛子。
笛子。
小三也有吹笛子。
有，我们小时候也有啊。
有大家有。
有
我儿子也有、啊。
有吹国旗歌。
大班毕业典礼的表演项目主打项目就是笛子啊。
好吧，真的是很平民的。因为文具店就买得到。
对，而且很便宜。嗯啊、就我有一种在，其实我看开场一分钟那首歌的时候，我有一种在看动画版的五月天的入阵曲的感觉，很呛很凶诶、欸、
小孩子唱的了耶，已经是小孩子唱的了耶，
几把几气，用可爱的童音掩盖那种某种很呛很凶悍的东西，这就是你们的目的，
没错。
哎，要不是山川壮丽片头对于国旗歌的恶搞，其实我还真的没有太去思考说，哎，其实原版的国旗歌这件事情，从30年代的中国传唱到90年后的台湾，哎，到现在还存在，然后都已经过了90年了，可是它还是可以开始讽刺他了 啊就都达不到啊，就是那些目标，可是为什么还在用这些东西在教小孩啊，当然真的很好意思诶、欸、
其实确确你不要生气，因为做这个创作我们去查了全世界的国歌，类似就是各个国家代表的、嗯、其实大家都说得很好，不是只有台湾啦，大家就是代表自己国家的歌，真的歌词都写得、嗯、哦很冠冕堂皇这样、嗯、但是我觉得我们年纪慢慢的这样一路顺着走啊、嗯、我们很难说不去，很难避免说有更年轻的下一代或者是年轻人，他们一定会问我们的所作所为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嗯，这是我们逃避不了的责任，对吧？
是啊，我都已经有小孩了，每天都有一点这种恐慌症，
不要这样
子，你做了什么？
这位妈妈坚强一点，
坚强一点。
对，
我想要 跟我说不敢结婚生小孩，我想说，哦天，对我们就是这样，台湾妇女就是怎么这么难啊？
很艰辛，真的很难，
真的啊，对啊，千年白日满地红，其实照理来说流的是先烈的血，成就一个新的世界。可是山川壮丽的故事其实是有点像是反过来把台湾的处境跟小孩子受的苦难偷偷的串在一起、嗯、那以结局来看，我觉得这整部片哦，我觉得是你们对于当代年轻人一代处境是感觉是非常担忧跟紧张的啊，已经处于一种要加护病房帮台湾小朋友发声的那种动画诶，所以其实整部动画片其实有点像是残酷童话的概念哦。
我们之前有一些放映的场合，我发现这部片真的很有意思，它的年龄层从18到60几岁的人看，
反应怎样
反应很特殊，大家看的东西我觉得只要过一个年纪之后，可能30吧或再更大略大一点之后的，好像都会静下来反思很多事情，就觉得就有那个效果，就是会觉得诶，我是不是 哪边做的不太好，还是我有没有做什么。然后年轻的话好像我们会比较去看说啊，看到的是那个好像孩子被霸凌啊，他有声音不敢讲，
感同身受的自己的部分呢。
对，可是国足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要有点年纪，你有感觉吗？就是
对啦，就是亡国感嘛。
太直接了吗？
这个可能问年轻人比较知道，
对，
他最年轻。
哎，佩玉你到底几岁啊？你方便透露吗？你真的成年？哦，吓我一跳，
我看起来真的像未成年。
对啊，就是我看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高中女生呢。哦，你已经成年了。对啊，原来是成年啦。那你觉得呢？你觉得呢？年轻人啊，
年轻人就是有慢慢在有意识吧，因为看到很多的新闻，像香港啊、新疆他们。所以才慢慢有意思，所以我们觉得还是在成长的阶段，但是就、对，慢慢有一些反思。
所以这个东西也急不来哦，就是年纪到了，说得起来是好听啊。
可是这次那个香港的事情应该对他们来说，因为上街头的几乎都是年轻人。
这个是
真的太有感觉了，
蛮震撼的这样。而且我还是会觉得说很好奇，就是山川壮丽其实本来有要在台湾动画展放，对不对？那他们的群众本来不是都是小朋友吗？
也是某一个场合，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那一种，你们有想象过说怎么样在小朋友的放映场合去跟观众解释说故事里面的主人翁的故事，不论是他的经历啊，或者是下场啊，这种东西小朋友会不会觉得说哦？
对，
好像很哈口。
对，我们这部的话是保护级的嘛，好像要
真是
小朋友
以上。
现在孩子看的刺激的东西明明就这么多。
对啊，这至于吗？
就需要拿给自己的孩子先测试一下嘛，看到会不会
怕。哦，有道理。我们家没有分级制度。哦，分级制度是什么东西？可以吃吗？
真的，
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啊，因为我一直记得说文老师他以前说，小时候他们家没有分级制度啊，很小很小很屁孩的时候就看那些很光怪陆离的，我都觉得这样很好啊，好不好？刺激的身心灵的发展。
对，让他赶快早熟。是
就是有人帮你好好的导读，甚至你不用，你搞不好自己天分够，像文天祥老师那样，你就不用担心了。就是直接自己就懂了这样子。对，但其实故事里面还是有一些很有趣的设定，甚至是背景。印象深刻有很特别的一场，是有点像是在紫色其实偷大家的资源的，偷大家的东西，也是最上位的那个店长。可是呢，在那个当下呢，其实小孩子被威胁、被怪罪，甚至是被牺牲，说：“哎，是你偷东西吗？”就是那种东西，其实很世代剥削的议题，就在那个东西偷偷在里面，好像有很多的见缝插针的地方，这样子。
对，
这是你们刻意为之的剧情设计。
我们安排很多小巧思，希望观众可以一个一个把它挖出来。
对啊，因为其实虽然说是15分钟的动画，但是我在看的时候，我会从头到尾都一直好想按暂停，因为每一个不论是画面语言或者是剧情的进展，你都会通一个秒钟里面，你就会一直去想到很多的事情。然后它的节奏啊，跟它的风格啊，是一种虽然是前所未见的，但是又非常接台湾底气的，让你可以感觉到，对，这就是台湾人正在发生的那些故事。而且还里面还有一个，除了国旗歌，山川壮丽的音乐其实能量也是非常的彪悍。音乐团队算是山川
娱乐
有限公司。
对，
跟山川壮丽无关，你们故意的吧？
我跟你讲，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们刚一开始是找谢明佑老师，我们后来才知道谢明佑老师其实也在
的公司，
对，就叫做
山川
娱乐。
对，但是他的山川娱乐跟你的山川壮丽，我觉得我真的是
好累哦，圈圈。
你们算是老战友嘛？因为其实之前就有合作过了嘛，
是是是，
那这一次感觉是更 extra， 就是更加倍，就是大佛变成普拉斯的概念。普拉斯了，就是你们主题曲有一个卖萌，还有一个片尾曲 Get It， 哇，都算是为了这部动画量身打造的音乐吗？
对
哦，就搞不呢。
我们其实
是怎样？谢明佑老师喜欢哪？
谢明佑老师真的超就是真男人的，我们为了这件事情跑到台南去，然后找老师，然后老师就先跟我们聊，然后讲台湾的感觉，然后我很快就被洗脑了。就是因为他那个整个对台湾的历史更厚，不管是音乐还是整个民主的过程，他的想法非常非常多。我本来有点想把他导回来我这边，可是后来发现说不行，而且也不应该，音乐在我们这部片里面太重要了，所以他代表他那个层级的台湾的声音，我可能代表中层，
他就是中年大叔嘛。
不要这么说，我没有这样说。
大叔，台湾大叔还有没有力
男神？
男神，对，是，对不起，男神。
对对对对对
对。
然后佩瑜是年轻族群嘛，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因为我们这部片就是给台湾， 我后来也有思考说，如果我们锁定在就某一个年龄层来叙述这件事情，似乎不太公道。所以我觉得说，好，那就是老师怎么发挥就发挥，他怎么觉得就觉得。然后所以他那一段中间那一段反其实是反过来我们动画配合老师。嗯，对，是这样。
哦，那一段真的是也很鬼灵精怪啊。搞不好就是因为你们有这个互相配合跟合作的过程，才产得出那种我们看了可可夜总会怎么可以不喜欢山川壮丽呢，那种东西就是。对啊，如果我们真的是像原住民文化在神灵，他们都是就是万物皆有灵的概念。对啊，其实台湾的很多的宫庙文化，乃至于很多的台湾的各式各样的信仰文化，它所交融出来的一种台湾妖怪奇谈的那种氛围的东西，诶，在这部山川壮丽里面有一个非常会让你觉得哇哦开了眼界，所以它其实是可以发展成台湾版的可可夜总会的呢。
我们正在努力，因为
有吗？有这个想法吗？
有，就是之后其实就会努力往长片，但是那真的是很漫长的一个。
对啊，长片拜托15分钟做一年长片啊。这部片的制片期间，
这一部其实也是又做了两年多、欸，因为我们大概每次道具都是发想好之后，道具至少要做8个月。才能够开拍第一颗镜头。他们开拍之后，你看你马上就翻白眼了。
八个月、
就是對啊，然后8个月之后不是道具就停下来没有，是他们片场继续拍，我们道具继续跑，是双线跑。嗯，然后他这边动画做完之后再回后制嘛，
对，
影像就开始剪、开始接、开始修图。所以我们全部都没有休息，一直是
每天就是那个过劳，
所以脑袋都搞不太清楚。
就是对，因为你们那一天可能就要搞定那个画面、那个动作、那个什么东西的，每天要排程。诶、欸，我记得之前听新海诚说，他规定他的员工一天至少要画出一张完稿这样子。
哦，新海诚的话要求可能
比较严格，是不是？嗯？就是这种东西啊，就是你们每天都要帮自己设定一个数字的进度。然后一直慢慢堆叠叠的积沙成塔，
这真的是积沙成塔。真的，我就说好像比冰滴咖啡还难做。真的，以那个速度来说应该算是啊。
对, 对啊，真的。欸，其实不只是我们刚刚讲的谢明佑老师，大山还有爸爸的配音是蔡明修蔡爸。
对 对, 对，
帮忙的。
哦，他也超男人的。
所以蔡爸也是旋转星的好朋友。
不要这么说，因为他我们之前想说找蔡爸就是影展认识，然后又知道他都很帮年轻人，然后因为我本来想说哎呦就配这样一小段而已，不知道他愿不愿意来，而且老师好像住蛮远的，到我们的录音室在，
你的录音室
是在那个深坑那边吗？政大后面那边，反正他来蛮久的，然后就是而且老师就是蔡爸，他就跟我讲说没有关系，你不用跟我讲怎么做，我录一堆给你选，他就表演了一大堆的声音，然后让我们说是不是这个，不是，好，那我再一个，我再一个，我再一个，这样
就和恭维，
因为我们不太敢要求他，他自己一直
你那样很为难的，然后他就说我怎样你不敢要求，好，不要紧，我自己来一个给好你一直加码。
我就觉得他都给我们原本想的超过的东西，很厉害啦，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动画可能要学习的，就是在真人演员里面他们的那个表演跟气息不是假的，他们感情像是真的。嗯，那这部分大家进场的时候进戏院的时候其实可以好好听一下我们的声音，
这而且很容易可以比较，因为蔡爸在里面一人分饰两角嘛，
诶，你知道，
对，一个是反派角色，另外一个是正派的角色，然后很容易可以区别出来说哦，其实同一个人的声音可以透过他灵魂式的声音的表演，然后达成完全不一样的效果。在山川壮丽里面很明显的感受到那个台语的情境是很丰沛的，从头到尾很饱满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蔡爸也是居功至伟。那藏在环境背景里面的那个角落小生物的意义是什么？电梯有蛇、okay. 然后学校门口有像是毛茸茸的树里面藏的球，
对，你有看到，
还有墙壁的三兄弟啊，
对，有每一场都被你抓出来，好像在找不同的
对角落小生物。台湾角落小生物。
对对对，其实就是你看那个小孩子他一路走啊，他从学校这样出来，他这么不高兴什么，然后他觉得都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也没有人在乎他，但是其实旁边是有人在关注他的，那个就是一种眼光、你看有时候我们在路上看到某些人，其实虽然没有什么动作，但我们其实有在注意别人的小孩子，注意别人的什么什么这样子、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可以思考的点，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孤立无援，其实不见得，可能有人在看你，他只是还没有动作，他只是按住不动，并不代表没有人在关注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台湾我们自己的处境的话，因为我们就是那样嘛、就是 我们需要援军嘛，那我们常常
小山需要大山，
他需要大山，他也需要把自己建构的强壮一点，
小山需要变大山，
对，
想要变大山，
对，他必须从里面开始内化才能够完整自己嘛，
然后有大山，诶，台湾刚好又有那个万物皆有灵的概念，就是对啊，
对，亚洲人很好接受这种想法，
对啊，对啊，你其实搞不好是有人在默默的关注你的，在陪你的，我们很可以理解这件事情，要不然我们怎么样度过孤独的创作时光呢？
真的，
对，你一定要想的
活不成，
对，一定要想的是在很远很远的遥远的地方，也有人其实觉得你的存在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嗯，是，
对啊，对，那个东西其实很疗愈呢，就是角落小生物啊。哎哎，为什么台湾的那个角落小生物？然后刚才讲的台湾的次主，哎哎哎，你们旋转青牛蛮好玩的哦。哎，拿这个来跟之前的你们的旋转青牛的作品比起来，其实也算蛮有趣的。就是当一个人。那时候讲的是一个老人的故事，他是一个修理沙沙汤
台南的
嘞，什么博嘎的什么名言？
小时候有听过吗？
有啊，但是我记得音调，但是
修理沙汤、
修理色、修波嘞、修沙，
好像北中南不一样。我说那个时候好像做过功课，大家那个口号呼的
好，就是这个东西，对对对。当一个人的剧情是讲一个老人家在一个传统没落的产业里面，然后继续在自己的存在的一个自我质疑跟这个环境的变迁，然后跟年轻世代的一些不算正面交锋，但是在交流过程里面有产生一些自我质疑。那但是新作山川壮丽讲的就是小孩子，所以我其实有一种感觉，就是拿来对照当一个人，让我看到老人的处境，然后会感叹，哎，小孩子不懂文化价值啊。但是山川壮丽，你看到小孩子的处境，你会感叹啊，老人不懂得怎么样爱护跟照顾小孩啊。就是透过站在不同的视角的位置，角色位置的视角，你会看到好像某种程度上旋转犀牛是不是在进行一个拍动画的动作，那么简单而已，不是，还有在做一种社会性呼吁。
其实一定是啊，就是我觉得台湾蛮好的地方是，就是我们不是要统一一个说法或者是概念，我们是要包容并蓄嘛，就是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样，这不是本来的事吗？这正常，但我们还能坐在这边和平友善的
交流，
就是交流，我觉得这才是台湾民主自由的价值啊。对啊，
就算彼此之间不是同类，但是某个程度上其实我还是很 appreciate 我不认同你的地方之外的我认为你的存在的价值是有意义的，
对，而且要尊重这一份权利，
而且有时候还会特别喜欢你那个东西，我知道我身上没有，但是你有，我还是还蛮喜欢你的，
是，
对啊，对，不一定要当朋友啦，但是知道彼此的存在然后互相尊重。但因为呢小玄的存在，所以片子里面很理所当然就出现了宫庙文化一定会有的一些是吧是吧，
是，
对啊，因为宫庙对于老人跟小孩本来就有着不同的意义跟用处嘛，你怎么样去解读，就是你站在这中间，然后你当一个人拍的老人了，然后呢在山村庄园在看的小孩了。
其实我觉得我们撇开就是宗教信仰这件事情来看这件事的话，其实人长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就变照顾者嘛，就像雀雀一样啊，
对，还是被社会照顾啦，
就是开始我们就是要担待一些更多的责任跟什么。当一个人的时候，他在讲庙的时候，他的出现的意义是我们最终都会变成孤儿，一定的路走久了就一定是这样子，上面没有东西的，那内心里可能会渴望说有一个全知全能的智慧体好了，或者是什么来看照我们，让我们感觉心安。对，所以本来当一个人的片名是安身立命，我本来很喜欢这四个字，可是当一个人出来之后更好，所以就可是安身立命原就是原意是把自己的心跟身找一个位置摆放好，安适好，心就不会乱，心不乱你才能够好好的思考你怎么当一个人，什么样子的人，尊严有的时候自己也要有，别人也要给，这个都是一体的。就像山川壮丽我们在讲的，有的时候你看以我们台湾或我们个人的处境好了，我们本来就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跟冲击跟挑战，对，他那个是会碰触你底线的挑战，是会的。可是如果我们自己心没有站稳扎稳的话，你会不知道从哪个立场去跟人家说我的存在是有价值的，而且你不能够侵犯我这个范围，就不行，就不行。
他就问到，
对，他问到啊，这是你的身体、你的心、你的脑，对对，应该要保持这样子的独立完整性。对，那这样的话也好，这样的话你就不容易被霸凌嘛，是不是？对对，因为你自己
或者是被孤立了，你也立马被
你不 care 啊，因为你自己知道你是谁啊。 哦，这样就好了。
天哪，超级形而上的，这么形而上的东西配鱼，你怎么把它弄出来啊？
欸，他其实很老灵魂欸，他
真的吗？
懂欸，对啊。
所以你配鱼，你刚刚听小璇讲这一段，你是接收无碍的，是不是？
还可以啊，
好强哦！我都不知道我那会不会听得懂欸，26岁的时候，
26岁，
反正小璇就会跟我解释很多东西。
对，
我觉得我也在还是在学习的阶段啊。就是从他那边得到很多的东西，
所以你不是在跟他纯尬聊？
不是，
那但是你会回应给他很实质，在视觉上也好，作品上的东西是完全你们两个在作品上的沟通是可以无缝接轨的。
其实我们有时候会一起试很多材质什么的，嗯，然后去看能不能达到小璇要的效果。哦，
其实我们说他们动画师跟动画导演的那个素质很好，就是这样。因为像我们不是有拍海浪那个，嗯，那个，哦，那个真的是妖兽男孩，
我超爱海浪的。
那个很美，
我看过这么多偶动画的海浪，从来没看过这一种。就连费里尼的海浪是假的，也没办法做得像你们这样。费里尼已经很认真了，嗯，对。但是我就觉得哇，你们这个真的超帅，
因为这真的是，
而且那个素材，
对
那个素材是很我们 local 的，就是是我们成长经验会碰触到的所有的。就是亮片啊，
亮片，
然后纸雕啊，
小花，
对对，小花纸雕，
花就真的用真的花。我说那个是浪，
是真的花。
对，
大家在看动画的时候，当下或许已经看不出来，但是那个幕后那个片尾的时候，我才发现，哦，
对对 对， 对，
它是花，
一个一个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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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了，你知道，我都觉得
笑哎，欸。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讨论说浪花做法，想说哎怎么样可以不落俗套，然后又有创新概念。
它的浪真的好美。
对啊，因为那一幕就是要给人家有那种很殊胜的感觉，
就是要有心灵喜提感，
要有，对
对，要有一个天堂，而且那个色泽真的太赞了。
对，那就要靠他们啊，没有
打光也要那个吧，再搭配亮片的选择。
对，
哦，那个真的是很惊人。
其实我们本来是。就我们尝试太多材质，原本是用什么保鲜膜啊，嗯，然后做出来就真的丑丑的，
哦，是你们自己过不了自己的美审美的那一关。
对啊，也是，嗯，然后最后发现那个亮片，它亮片就是自己就会产生很多不一样的色泽。
哦，但是搭配在沙滩上面其实还是我觉得蛮 match 的，观众就是可以用一种非常开眼界的方式看到那样子的一个海水的一个颜色跟它的美术的表现，
是
对，是非常创新的，嗯，对啊。那深坑中立哪个物件算是最难做，啊，就是差点搞死你们的，应该很多。
你说拍摄上面，
对对对对对，就是不论是哪个环节，就是，啊，我干嘛要这样子自找苦吃？
我想死，一边做一边流着眼泪，
好像都有哎，欸，
我觉得
真的假的？每天吗？
每天，好
惨，哦。每个动画师会觉得的不一样，啊，然后像我就觉得。拍那个大山实在太难动了，因为它真的很大，欸，
很大，
就是到我身体的一半都有
一比一，算了，
他是坐着，可是他的身高，
对啊，所以是一比一啊，对啊，
他站起来的话就大概是跟我差不多高了，哦，所以还好他坐着，
哦，那个大山，对，那个大山也是很 original 的，
对，而且他也不能太大，因为不是他们要
对
话嘛，對，
啊，
他太大就会
这显得小山更渺小，
就是，
然后无法产生对话的空间，对啊。
啊，
哦，所以你们比例怎么抓，啊，就是做过几个大山发现半人身的大山的 size 最好
啊，而且拍大山你们好像在地上拍的，因为它太大了，
腰都
快扭到
了，
对，
都要定控美克里啊，
放上去会碰到
取镜天花板，然后那个镜头没办法摆，
就也没办法打光，因为它太
也没办法俯视，
对，就是都不行
哦，所以就是
最难的还是海吗？还是
觉得那些都还好，我觉得还是演小山比较难，
因为小山太多，
小山的情绪
太可怕
了。
对，
对
你从头到尾看到小山，从不论是近景到远景的，就是他的动作、他的表情，而且他不是一个动作派的小孩子，
对，
他是表情派的，所以他在每个眼神啊、每个眼睛望去哪里，然后他每个奇怪的，就是有点犹豫的脚步啊，或者他甚至爬什么东西、跨过哪个东西，那种迟疑感，要让大家知道他是一个很怕怕的小孩子，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不对，只是想要活下来，然后想要得到一点点的这个世界理所当然应该要有的关爱，都很难很难很难，
所以这次才请佩瑜出来，因为他算是动画师里面对那个角色灵魂掌握度很高的一个导演，
果然是老灵魂，
那个不容易。对，以他的年纪来说，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不应该可以表现到这种程度的，但是他做到了，所以
你们才会有这样子的，就是请佩瑜来帮小山做一个，
因为佩瑜之前也有自己的作品嘛，所以，
嗯，
对，我们
你们有信心，
对，知道他应该可以控制到这种程度，所以就。嗯，
定格动画其实看起来朴实无华，但背地里都是血泪啊。那这次台湾定格动画山川壮丽，它耗费的时间，你说刚刚有一开始小璇有说2018到现在，但是我还记得当初你们说当一个人算是一鼓作气的做，算是算1年，那怎么会山川壮丽变得又更，
因为山川壮丽这次场景变多啊，角色也变多，
很多个场景，
对，然后因为最后那个谢明老师的歌又等他做完音乐我们才能够再拍动画嘛，所以中间其实有等一下，有等一下老师的歌要先出来，然后我们再去安排说要怎么表现哪一段这样子。
OK， 小山到底可以变成大山吗？这个问题山川壮丽算是抛出来了，那也是电影里面很有台湾意识甚至很有企图心的一部分。那你们自己觉得有因为制作台湾定格动画而更了解或者是掌握到某种台湾限定的台湾价值吗？
我觉得我就是都市小孩，所以就是山川壮丽也是带给我很多的东西，然后文化上的冲击，然后我一直觉得我不知道我自己的定位，就是因为都市小孩从小没有接触这些文化的东西，对，然后山川壮丽给我更多这一类型的，
就是透过这件事情，透过工作，然后让你看见了台湾的某些你从来没有想过的。
对，
你看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就是你进入到这个世界 ，Welcome to the real world， 怎么样？感觉？
我觉得这才是台湾人吧。
哦、就
是、
哦，你所以你觉得你现在是台湾人？
你看他觉醒青年有没有觉醒？
哦，没有，
看了就行了，
看了就行了哦。山川壮丽有让你觉得卡打好宅干不干吗？佩瑜，你会讲台语吗？
我会讲的不太好，
没有，就是觉得自己好像有某个程度更相信自己，站得比较稳了，或者是比较有自我定位的。
会
真的哦，山川壮丽这么威哦，你不说，
我觉得有而且
真的，哦，
因为我最近又是去那个宝藏岩
啊，你去那边，
对，然后那边又是很充满台湾味的地方，对，然后就会更认识自己身处的地方，然后
的特色，
对。
那你不就去例如说九份岩这种功能啊，金瓜石啊
没有啊，在宝藏岩啊，他是跟一群艺术家在一起
哦，所以你是透过就是不只是你说的很 local 的那个地景的文化，而是透过跟更多的台湾年轻人的创作者交流，
对，
或者是
国际的居民啊，
啊，居民也会可以影响你，
觉得都市带走太多的东西了，
你看这句话是不是很好，赶快划线，
真的
都市带走太多的东西了，
它带给我们生活生存的便利啦，但是会有一些东西是你后来发现它很美好的，那怎么就丢掉了呢？或者怎么会大人帮你丢掉了呢？怎么我自己没有拿过呢？其实从当一个人到山川壮丽这么独特的宫庙文化的 image， 甚至基本上我觉得是可以发展成 IP 的，你们有想过吗？例如说你的作品签名从此都要有宫庙
干嘛？不用说，其实我们第一部片是巴特嘛，那一次那个时候参加影展我们才真正知道做影片是什么，因为我们都不算本科，去影展才会跟国外的导演交流
啊，
然后交流的时候就有个导演跟我们讲说你们不要做我们的东西，我们要看你们的东西。
哎呦，
那个时候我才想说什么好，你要看我们的东西啊，我们台湾的东西是什么，我就开始想，然后才发现说哦，这一题原来这么难做，因为对外国人来说，比方台湾啦，香港，中国，马来西亚，或甚至东南亚的部分，
他们会觉得分不清楚。
没错，而且搞不好台湾人自己也不太确定有没有自信分得那么清楚，哦，
毕竟我们有受过很良好的教育，对。
可是我后来有查，有做功课，台湾的庙跟中国确实是不一样哦。
对，其实我自己也是学建筑的
啊，
那所以其实我知道，就是所谓的闽式建筑这一块的时候，在台湾或者是马祖，跟真正的以前的中国大陆的闽式建筑会不一样，因为那些老兵他们来了，然后他们基于思乡的情怀，他们会把他们记忆中里面的那种所谓的闽式建筑的那种风格把它夸张化，把它重新再做脑里面的重新诠释，
哦，原来是这样，
所以他们变出来的东西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常常会觉得说哇，我们的宫庙也长得太
缤纷，是这夸张，是
很张牙舞爪的那样子的东西，是是是，那个东西其实我后来想想是有它的道理啦， 对啊，是啊，就是一个文化的反应啦。对，
因为那个时候我有问一个国外的导演说，那你觉得台湾，因为你既然都来台湾参加影展了，那你觉得台湾什么最让你惊讶？然后他就说庙。所以那个时候我才想说，因为我们长期在这块土地上长，有很多东西我们觉得啊，打钢框还好嘛，可是有的时候要让别人来讲，因为短片也常常就是跑国际影展嘛，我们不可能说放弃跟外国人对话的机会嘛，
是，
对，那就要开始想，那好吧，那我们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这部分也可以显得出台湾的创作者的一种算是温柔的被动的被启蒙，因为其实很多的，例如说像韩国片，他们就会其实没文化，他们也要张牙舞爪，就是努力的抓住说我们要拿住什么东西文化的诠释权，然后把它当作是我们韩国的东西，然后努力的把它散播出去。
是是是，
对，但是其实台湾人很客气的，他们啊，不啦，我不你讲，你看你喝拍谁啦，不啦，那其实常常
有這種特
質，对啊，就常常有一种状况是台湾创作者的作品哦，台湾人自己观众群也好，或者是同温层也好。自己反而小看了自己习以为常的那一份文化，然后这种创作能量有多特别有多棒，反而是要抽个比赛把各种给你讲好，然后台湾人才接受说哦，跟着看中说哎，对，其实我不错，那这其实反映的是整个社会里面，我认为有一件事情是很严重的，是掌握舞台或掌握资源或者掌握审美系统的那一群大人，其实他们就是没有足够多元的审美能耐可以提拔后进。
这是确确说的，以上是确确说的不是旋转新娘说的跟佩瑜也没关系立刻划清界限。
哎，真的吗？
来吧，
可是真的久了你就会造成社会文化的传承断层啊。
是啦，
就是你那个厚度累积不起来嘛，你一天到晚觉得你的东西好棒棒，那别人东西都不棒，那你照理来说台湾的价值就是多元并进啊，
是，
那这个东西就一直被消磨啊。这就我觉得最感慨现在是哎，有看到像你们这样子的志同道合者一起发光，然后有一个叫做唐志忠的家伙当幕后老板，把你们这群女子军团推出来是怎么样？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们都找不到男生的其他的伙伴，
怎么一回事？
好，其实他们都是假的女生啦，
对，不稀奇啊，
伪装的，
对啊，不稀奇啊，因为台湾影坛永远都是这样，就是女生当男生用，男生当畜生用嘛，
对对对对，
所以这是很正常的，对对对，我们大家习惯自己去性别化就好了，对，健康健康，总之呢，有审美识货能力的大人很多。哎，但是首先我们要聊一下唐志忠先生嘛，这次的企划是他这样子揭竿而起吗？还是
其实志忠的在工作室的角色大部分都像桶哭一样，因为他要把大家找进来，
人家说桶哭是在说形容妈妈呢。
真的吗？这样说起来也蛮像
大家长，
因为他就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们照顾好，然后弄饭给我们
吃，
他只要扫地就好的。他是这么说，但不可能，因为他工作很重
啊。
对，尤其是像我们现在做的芯片，换他是导演嘛，所以他现在
晚一灿嘛，
对，晚一灿嘛，
不要听你们在旁边画写，不要，
对对对，
帮忙，
我们非常开心的
帮忙
因为就像刚刚讲，在台湾整个做停格加起来就没几个人，所以
这样到底数不数得完呢、啊？就是你们的 team 的手指头还太够用，
太够用。哎、欸，目前看可不可以收集到十个？
真的哈、哦，哎、欸，很强哎、欸，这真的很想起来真的是很骄傲哎、欸，因为人那么少，但是东西这么好，
就靠他们啊，
靠大家卖血卖命啊！但是还是希望产业可以健康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是可以透过定格动画去有一个很好的展现，就是要看大家的投资者们有没有好的想象力。
嗯，
对啊，对啊，其实有一些东西效果会特别好。
其实停格动画就全世界来说，浮上台面的大的制作都不太多，对，然后小的像我们这样的工作室是有，但是也就是大致上像我们这样子要挑战长片或什么就会相对困难。我觉得我们抓到一个点是像我们去国际影展的时候，会国外的导演会比较好奇或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功法上面可能除了就是动画表现很不错之外，当然就是我们在制偶跟制作场景的时候完全没有用 3D 列印跟开模，
这么多种的风格跟形式的呈现都是需要大家一起共享证据。定格动画就是想象力就是要打开它，
对啊，所以我们会坚持这种方式继续，就尽量坚持这种方式继续做下去，就是因为它有它的价值，因为毕竟我们家还是从捏面出发嘛，所以手工的这个技法跟我们呈现出来的状态，跟我们这么傻的拍这么久，其实它完全整件事情是统一，就是融合的。
公公啊，嘴精神，
所以大家去看片子就会发现说，从第一秒到最后一秒，我们就是几乎没有什么在取巧，没有取巧的空间，都是实打道具是真的，他们真的拍了，然后 就是这样花，
就动作片没有用替身的概念啊。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这次蛮，我自己蛮高兴的是，因为我们五个动画师大家都曾经有自己的作品嘛，我们等于是找导演来当演员的概念，其实超嗨的欸，很豪华，
这是什么豪华阵容才可以，就表示说作品本身是完全可以集结大家的意志，一定我要觉得认同这个故事本身我才想要加一嘛，对不对？欸，要不然谁要啊，这是一个苦工欸，这是一个就是很遥遥无期的那种，就是你不知道跟他拼搏到什么时候，
所以这次佩瑜可能比较辛苦也是这样，因为
看起来
对的
活得好好的
因为跟他互动的那个动画师有的甚至要比他资深啦，所以你要怎么安排这件事情，或者他们怎么巧，我没有过问，
你说分工是不是分工
都用装可爱来那个，
我没有装过
消磨，就是所有的冲突这样子，就弱弱的问，
没有啦，没有啦，没有，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沟通，你可以自己讲，
就很好沟通，
因为所以很好沟通的出发点，一定有什么东西是就是大家有志一同吗？还是
因为每一个动画师就是擅长的动作都不一样
哦，然后你很清楚他们最擅长的跟他们的优势，
对对对，
所以在分配上面大家都非常满意，
嗯。
有啦，
我觉得算满意吧。
脚本出来的时候，我们有开会啊，有让大家挑说，你要不要挑战拍看嘛？对啊，就是你想要拍哪个？你想拍海边啊，或者是走路或什么？确实有的动画师他可能擅长调物件动画，但他这次想试试看不一样的。那只要我们有空间，我们就试试看嘛。就是做不好也不会怎么样，做好不是赚到嘛？
哦，好羡慕你们的 team 哦。对啊，其实我就是我理想上的那个所有的，不只是台湾的影剧圈，就是各环各业的产业不是都应该这样吗？
对，尤其国外也是更是这样，
对吗？
国外听个团队的动画导演一定是要是团队里最强的，不然你根本没办法服人啊。哎，
对啊，大家干嘛跟我比你喝，
对啊，
那专业
的他很厉害啊，
真的点点加三万公拜神佩于思静
年轻人的逆袭，
其实台湾不缺厉害的有才华的年轻人啊，只是说有审美识货能力的大人的存在还是很重要，所以不论是金马奖还是高雄电影节，懂得识货提名三川壮丽入围真的很开心。那等不及的观众朋友们呢，10月16号到11月1号呢，高雄电影节抢先热映，国际短片竞赛因为这次也入围，所以都可以看到三川壮丽哦。那高雄的朋友们，请好好把握享受作为世界高级公民的特权，因为现在大家不是都群聚行为不行吗？对不对？但台湾可以看影展啦，好，真的谢谢小璇这次还有佩瑜来尬聊祝你们得奖，
谢谢，
谢谢，
拜
拜拜。